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Hello， 各位西城美丽说的小伙伴，大家最近过得好吗？又回到我们礼拜六的西城美丽说的时间了。然后，最近一样还是在继续面试找工作。然后，我最近体会到，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大家分享的很具体，就是因为一阵子了，找工作一阵子了，然后就是出现一些弹性疲乏，所以呢，我就开始。周末啊或是周五晚上就会安排一些事情跟朋友出去或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像以前我就会觉得我要找工作，那这就表示我所有的时间都必须要专注在找工作上，就是我不可以有其他娱乐，所有时间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应该发生在找工作上。但是这是有点恶性循环的，就是你没有人生中的一个推力让你去赶快把手上的事情完成，你没有达到一个 balance， 所以你一直处在一个消耗的状态，就很像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是汽车快没有油，然后像噗噗噗噗噗那种方式。所以我这一周都会出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我自己本来就喜欢的事情，例如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打 pickleball， 或者这个周跟朋友去滑那个 paddleboard， 然后练习一些打网球。然后我还把我封尘多年的一个美国的国的 national park 的拼图拿出来玩。然后我开始到意识到说，我三十几年的人生以来从来就没有一个 mindset 是我必须要玩乐跟工作兼顾，以至于我 always 用很没有效率的方式在做事。因为我就觉得 OK， 我只能工作不可以玩乐，所以我就没有那个动力会觉得哦，我想要我赶快把工作做完我就可以去玩了。像现在开始安排一些事情，譬如说去滑 paddleboard 啊，或是去玩 pickleball， 我就觉得哦不行，因为我礼拜六就已经要跟朋友出去了，所以我的下周的面试我可能就要提早准备等等。所以我开始慢慢发现，就是如何养成 work life balance 这件事情，不仅仅只是一个你需要有一个，不仅仅只是需要你能够对于你的工作喊 cut， 你也需要培养一个习惯或是兴趣，是你下班后或是工作之余会很想要去做的。然后我觉得我不能以偏概全，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我至少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不能说亚洲长，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因为亚洲长婚，但是我初步断定这跟亚洲有关系，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处在一直念书的状态，就是那些玩乐啊运动啊都从来都不被重视，所以就不会觉得说 OK， 我今天要花时间啊去运动啊或是做一些其他的兴趣。就是 sorry， 我 rephrase 一下，就是除了工作除了念书以外，兴趣啊运动啊等等都完全不重要，就是根本不应该浮现在台面上。所以我觉得是我来美国之后学到蛮大的一个点的，然后这是一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insight 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二个我最近体会到的一个事情是，因为我是七月初才开始搬到一个 studio， 那这也是我算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自己住。然后原本一开始我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一开始呢，我其实是非常期待的，就是说哇，就是我可以带我的一个空间，就是我不用再担心我晚上会不会吵到别人，我不用担心我洗碗会不会吵到楼下的人，或是我不用担心我讲话会不会太大声会影响到其他人。然后就很期待。可是我刚来了，现在住到现在快要一个多月了嘛，然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是觉得非常孤单的，觉得哇，就是都只有一个人，然后都没有跟人家互动。然后因而一开始我会开始就是什么都不想做，连剧都不想看， YouTube 都不想看，我宁愿发呆都不想要去 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个培养跟自己对话，或是没有一个培养跟自己相处的那个惯性。然后这周我开始把我自己，我刚刚说到我尘封已久的拼图拿出来拼之后，我就开始学会跟自己相处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跟自己相处比较像是，不是说你能不能 by yourself， 是你今天有很多时间的时候，如果你又是一个人，你怎么样享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跟你的兴趣等等的，或是你下班后你自己私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有跟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就是你下班后有没有一个你很强烈的兴趣啊、爱好啊、运动啊，任何有没有一个事情是你会想要做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跟自己相处的过程吧。然后觉得很宝贵，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真的觉得来美国很大的学习跟成长，我觉得还在体验当中，然后有什么新的发现会再分享给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时尚主题呢，是关于到底时尚产业有哪几个主要的工作类型，那这些工作呢有哪些人适合，哪些个性适合，然后我稍微初步整理了一下，然后跟分享给大家。首先我觉得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就是时尚编辑的这个职位。那我们在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你看到阿海瑟薇他演的角色比较像是助理，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是在时尚的杂志工作的话，你其实要做的事情很多，包含了因为你就想象你是编辑，你想象说你今天要出一本书，那这本书就其实就是杂志固定会出的，比如说每个月啊、每季啊固定会出的一本书、一本期刊，所以这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时尚编辑会去负责的。那这个书里面很多的内容会包含了什么呢？譬如说很多不同的品牌的活动你就要出席，比如说雅诗兰黛最近又发表了什么新品啊，或是 Max Mara 最近发表了什么新品啊，这种品牌活动是你要出席的，就是你要跟读者去报告一些，或去分享一些最新的时尚趋势，一些最新品牌的一些商品的活动等等。那再来呢，就是你可能也要发很多的新闻稿，然后作为品牌端，你可能作为你编辑，你要发很多的新闻稿，帮忙品牌去发布达一些事情。那如果你是一个假设你是台湾的 Vogue， 那总公司总部美国总部的 Vogue 就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报道翻译成中文。那再来呢，有时候就是你除了这些就是因应着时尚的趋势，你会有一些深度的报道，譬如说今年的秋季要来了，那今年最新的秋季可能他们的时尚趋势是什么，然后这就是很仰赖，除了是这就不仅仅是语言能力了，这就牵涉到了分析能力跟你时尚一些敏锐度，然后以及你怎么样把一些比较抽象的事情可以用很有趣的方式，因为趋势这件事情很抽象，而且有时候其实是如果你就是dive really deep 的话其实是很枯燥的，所以怎么样用生动的文字，用说故事的方法让大家引人入胜，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时尚编辑的需要做到的事情。然后再来呢，就是我现在讲分享的有关于时尚编辑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呢，其实出自于我一个很喜欢的算是小小的 influencer 叫做 What's Up Cha Cha， 然后他自己之前是念 Parsons 的，然后他上次很多年前呢在影片中，他自己的影片中分享了就是几个主要的时尚产业的工作的职位，所以我刚刚所分享的这个时尚编辑这件事情是他的影片里面分享的，然后我归结给大家的，那我们就是想要先点出出处给大家跟大家分享。然后有兴趣呢，我觉得除了他自己后来他也转行了，那他后来去当了大学教授，然后我觉得这个人真的超级酷，然后我很喜欢这个人是他很忠于自己，然后他非常的不做作不掩饰， 另外就是他之前，我曾经印象很深刻，就是他现在已经不在时尚产业了。然后他曾经，他很就是令人就是算是怎么讲，他的一个小小的 achievement， 就是他之前曾经参加过那个 Project Runway 的那个节目，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Project Runway 就是每一集呢，就是会有不同的 designer， 他们都会给他们 assign 一个主题，然后当季大家就开始设计自己的衣服，然后每一季都会淘汰一个人这样子，每一集都会淘汰一个人。然后悄悄他之前参加过那个，他是其中 Project Runway 的参赛者这样子。那他后来就有跟大家分享说，他现在也不在时尚产业了，他就觉得，我记得他那个分享是他体会过了，然后好像觉得 OK， that's it。就是他可能也不会想要长时间在时尚产业，可能我记得他那时候分享是第一个压力很大，第二个是薪水很低，我记得是。那我觉得他现在跳到的教职其实也很好，因为他非常的活泼，然后我觉得他跟他的，我觉得他也蛮真诚对人的，至少我从影片上看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或许就是当教授他，我看的感觉是他用很多很活化方式去跟他的学生互动，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职位。好，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大家对于时尚很有兴趣，他也是一个你们可以参考的 influencer， 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产业，但是他过去一些影片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好，然后刚刚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尚编辑这个工作，然后再来就是公关。那公关就是品牌的公关，就是你是代表这个公司会出席各项各样的活动。那之前我也曾经担任过品牌的公关，然后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公司他做品牌公关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是有的公关呢他是要负责出席记者会啊，或是他要帮忙公司 promote 一些活动。有时候在台湾公关跟行销这两个事情有点兼着做，但是其实如果大家来美国就会发现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公关有点像是你是公司的门面，你是发言人，然后你要跟你的 key stakeholders 有非常好的关系，要每天这些关系，譬如说跟媒体啊，每天这些关系，或是跟 celebrity 啊，如果你在时尚产业，就要跟这些 celebrity 有 maintain 一个好的关系。那行销其实就是完全不一样，以前我还没有来美国之前，我会觉得公关行销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其实他们超级不一样。但是行销呢，因为在台湾，虽然我不应该这样讲，但是至少我来美国就知道，在美国行销非常分非常广，就是电商的行销啊，或者是你的一些跟品牌的不同品牌的 partnership 的行销，它是其实是比较走很多的 content 的 creation 跟数据分析，跟你要去锁定你的市场在哪里，然后去锁定你的消费族群是什么，就是其实是用很多量化的方式在做事的。所以好，归结就是公关是另外一个产业。那其实这个人就是可能你比较适合，就是你非常的 presentable， 然后你喜欢面对大众，你喜欢成为焦点，然后你可以maintain好一个好的关系，这是公关很需要的。那再来一个就是设计师跟造型师。那设计师我觉得两个职位其实都非常直观，就设计师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品牌设计师，那造型就是帮忙各个不同的名人搭配一些造型啊，所以设计师他们有的可能一些设计理念，然后对于一些制作工法上的掌握，但造型师上更多的是你跟品牌的关系，就是很务实来讲，你跟品牌关系好不好，因为他特别关系到你是不是可以接到他们的东西，然后再来是你是不是有搭配上的能力，你对于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材质，以及就是这个人身在你面前这个人，你看到他什么样的亮点，你能不能用你的眼光、你的搭配去烘托出他的特色，这才是设计师的关键。 OK， 那再来进到另外两个是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叫做商品部门。然后商品部门在做的事情，他们是去分析，就是这就是未来的几个月，就是哪些是趋势，哪些是应该是爆款，是公司应该要着重生产的，这就是商品部门在做的事情。那生产部门呢，就是依据商品部门的这些分析，然后来去跟不同的供应商，就是你的衣服有很多不同的 component 嘛，去跟供应商做订货，然后还要处理一些生产上面的事情啊，就是生产部门在做的事情。所以商品部门的人呢，他需要很多的数据分析的能力，然后对于时尚有一定的敏锐度，然后对时尚趋势有一定的了解，然后能用数据的方式，所以他是有一点 跟数字以及跟商品本身打转的人，那生产部门的人反而是比较一个执行者，然后他需要对于程序有非常多的理解，然后非常的 pay attention to detail， 然后这是生产部门会做的事情。那最后稍稍分享一下，就是 buyer 在做什么事情。buyer 就大家都会觉得说 buyer 就是在秀场看秀啊，然后去下单衣服。那其实我认识一个在 Amazon 的 fashion 做 buyer 的人，那其实buyer 呢不仅需要对时尚的趋势有很大理解，会知道是什么是大家想要看的，其实另外一个也是用很 data 的方式来去 predict 说我要买下单买哪些单品，帮我的通路买哪些单品才可以创造最大的营收。 OK， 所以以上呢是大概几个主要的时尚产业的工作内容，然后也很欢迎大家就是 dive deep into the one that you're most interested in。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一个美好的周六夜晚，我们下周再见，拜拜。